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4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好三件事多救人，作者天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8号。我是98年秋得法的，今年60多岁，经历了20多年的大法熔炼，跟随师父的正法进程，平稳地走到了今天。这一切都离不开师父的保驾护航。大法给了我理会智醒思考，师父教会了我祥和地对待一切，感恩师父慈悲看护。以下是我在三件事中修炼的一部分，与同修在法上交流，共同精进。一、学好法。学好法是做好三件事的保障，学好法能增强正念，救度众生。学法一定要坚守正信正悟，有一种对师父对大法深深的敬仰，这是来自心灵深处的坚信。经过20多年的修炼，特别是在1999年720后的邪恶迫害中，深知没有坚实的学法基础，走正走好这条正师法的路很难。我学法是通读背法相结合，学法时看看自己以前有不符合法的言行及观念，不放过，向内找归正。师父在法中说的一些现象及实例，一定要对照自己及时修正。当悟到法理时，问问自己信到什么程度，能否做到坚信不动。这样踏踏实实的学法与自己的修炼紧紧相结合，对以前的一些模糊认识有了新的理解。当发现有执着心或不符合法时，不再看表面，而是向内找，挖根修掉它。随着学法的深入，背法数量的增加，在大法的涤荡中，沾满污垢的心灵被一层一层清洗。自修炼以来，有身体上的、精神上的、生活上的、外界形式上的等等各种形式的考验，在师父的看护下，在大法法理的引导下，也都顺利走过来了。有时还会在梦中检验是否修得扎实，每次都能清醒地知道自己是大法修炼人，做出正确的选择。梦中遇到危险时，会大声呼救喊师父。这也是考验修炼人的悟性与心性，更主要的是看根本上对大法能不能坚定。师父看到了弟子对大法坚定的心，在学法背法的过程中，师父也多次给予鼓励。大法博大法理及妙不可言的奇景展现在眼前，渐渐心性境界也在提高升华着。每当走路或闲暇时，背上一段法，或几首诗歌，或唱一首大法歌曲，那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美妙享受。特别是学习了近期师父的讲法，感触更深。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说，师父救你的同时，还替你承受着罪业，而且还想尽办法抵消你的罪业，是你欠师父的。师父在正确对待师父家人中说，宇宙在覆灭中，一个生命想摆脱末后之灭，只有得大法。这宇宙大的事，你不非常严肃地对待能行吗？过去宇宙的神都不知道宇宙有法的存在，现在却拿给人修炼，何等的缘分，何等的洪恩，得用什么心对待？从大法开传之时，就考虑过世人包括神在漫长的宇宙岁月中生生世世造下无数的罪业，特别是世人，对于这样的生命要想救度，只能不计过往之恶， 这是何等的大法救度之恩，何等的巨大慈悲，何等神圣的恩典。有多少人想过这些？那些用人心人念对待大法与师父的，这心配得上这巨大的使命与圣恩吗？一次一次的拜读，更加感恩师父为挽救宇宙与众生所付出的一切，内心也深感愧对师父，唯有以后精进实修，回报师恩。二，修好自己。师父要求我们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大法弟子修炼中必须要做到。修好自己，才能以最大的胸怀慈悲面对十恶毒世的百态众生。真修弟子唯有听师父的话，不打折扣的真修实修，这样心性才能真正提高上来。在集体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是整体，相互配合，共同维护整体环境，这是正法中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责任。身边同修年龄大，上网不方便，我主动承担起发送三退名单、各种稿件、下载同修需要的各种视频、音频、文字等各种资料。这也是师父开创的相互成就大法弟子的环境，从中修去了我怕麻烦、怕耽误时间的私心，时时为同修着想。多年来上网都很顺利，同时我也看到了与同修间的差距及修炼中的不足。尤其年岁大的同修，在学法、背法、练功方面很是知道抓紧，特别是面对面讲真相，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只想多救人。每当接过三退名单时，我都真心地向同修说声谢谢。每当为同修发送严正声明时，替同修感到高兴。这是师父与大法弟子及盼望得救众生的期望。实名素江后，片警有时就会来家里，态度还算温和，看看说几句就走了。我顺便讲些真相。有一次他临走时说，大法是某教，就别练了。他走后，我想不能听之任之，我抽时间到派出所找他，讲清楚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邪教，也是为他好。有一天我在派出所大门外给他打电话，说有事找他，是我上楼呢还是你下来呢？过了一会儿他就下来了。我说明来意，我说你干基层20多年了，你所处理的事务中，从邻里矛盾、拧门撬锁、流氓阿飞等，有练法轮功的吗？可贪官污吏、老虎苍蝇都是身兼要职的优秀党员干部，没有一个是练法轮功的吧？他嘿嘿一笑。我接着说，你们的顶头上司周永康、李东升、孙立军等，再到地方上的上司宋平顺、武长顺等，层层公检法官员落马蹲监狱，都是以贪腐为名，实则是迫害法轮功的报应，而公布的罪名是违法违纪。那他们给你们这些下属下达的政治任务及命令等，是不是也存在着违法违纪呢？那你们所执行的任务中，是不是也有违法违纪呢？你看看共产党在江蛤蟆领导下无官不贪，道德败坏，邪恶至极，却恬不知耻，栽赃抹黑，以真善忍为准则，道德高尚的法轮功修炼者，谁善谁恶，谁正谁邪，你心里不会不知道吧？我真心为你好，以后一定要善待法轮功，不能祸从口出。我劝他退党时，他只是笑而不答。我又讲了一些写党的黑历史及做人的道理，他笑着说，你们法轮功还知道这些？ 我说，我们是智慧理性、道德高尚的社会精英，也只有中共这样的邪恶才会迫害我们。他感叹道，如果我媳妇像你这样，就不会总跟我吵架了。我说，有机会你介绍认识一下，我跟他聊聊，可能以后真的不经常吵架了。谈话自始至终，我都是坦诚微笑，他也是乐呵呵的。后来几乎没找过我。大法弟子一个小小的善举，就会使众生感动得救。某天去菜市场买菜，来到一个摊位，看到摊主与一位大姐不太友好地说着什么，大姐手里提着菜也不走。我就问怎么了，大姐说差一毛钱她不让我走。摊主说，我已经不赚钱了，你不能让我赔钱吧。这时我默默地从书包里拿出一角硬币，问摊主，大哥，我能把钱放这儿吗？摊主说，可以。我说，大姐可以把菜拿走了吗？摊主说，可以，你真是个大好人呐。我说，谢谢你啊。再看大姐，感动的一个劲儿说谢谢。我俩走到摊位的空档处，给他顺利地做了三推。当介绍大法时，没说几句，他就说，不用多说，我看你就知道法轮功一定好，我以后也学你做一个好人。我又送给他一个精美的真相护身符，告诉他，你就按照上面写的认真念，待人真诚善良，不争不斗，一定是好人。他高兴地接过护身符，放在贴身小书包里，说天天带在身边。掉在地上可能很少有人捡的一角钱，了却了我们三人的姻缘。感恩师父利用一切机缘成就大法弟子。在家庭及亲朋好友中，我不争不抢，不计个人得失，在采买中为他人着想，不随意挑挑拣拣，不讨价还价抹零钱，在社会中主动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处处为他人着想，一走一过中把大法弟子的祥和与慈悲留给对方。大法弟子不是表现给谁看，而是由宇宙大法真善人造就的生命，从内至外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善。在大陆普遍败坏的环境里，做好确实很难。大法给了我们智慧，环境锤炼了我们，使我们更成熟了。三，讲好真相。我讲真相不敷衍，不凑数，实实在在的做好。其中有摇头摆手的，有认真听的，有从内心感谢的，真是各阶层各种心态的都能遇到。我都是用祥和的心态，平和的语气，引导世人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举几个特殊例子与同修交流。有一次我与同修一块儿讲真相，同修刚讲了几句话，此人一扬胳膊一摆手说，不管什么事都是老百姓先倒霉，扭头就走了。我赶紧快走几步跟了过去，说，大哥，你知道为什么老百姓先倒霉吗？你下过象棋军棋吗？你看看是不是先死的都是一兵一卒啊？他说，是啊。我说，你看中共现在坏到什么程度了，我们从小就发誓要为他奋斗终生，做他的接班人，是不是他的一兵一卒呢？老天要收拾他的时候， 是不是老百姓先遭殃呢？他说，你讲的有道理，那怎么办呢？我说，今天我给你作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从你心里把你发过的誓不要了，入过的党团队退出来，做一个真正的炎黄子孙，不做中共的陪葬品，好吗？他爽快地说，行。问清加入过什么，取个好名字，他极短时间内做出了选择。有一天遇到一位女士，我微笑着跟她打招呼，刚说了一句话，她就抬起傲气的脸说，你是练法轮功的吧？你别跟我讲法轮功，我不会跟你练法轮功的。我供菩萨念佛，我刚放生回来，我是党员。我想可能他以前听过真相有误解，我没被他的情绪带动，依然微笑着说，我没有想叫你跟我练法轮功，人不管信仰什么或练什么都是自愿的，就像你供菩萨放生，没有人强迫，也是自愿的吧。他说，是啊，对。我说，那你做这些事的愿望是什么呢？他说，那当然是将来见菩萨了。我说，祝福你做一个真正的佛门弟子，将来去佛国世界。他一听也很高兴，赶紧说，是啊。我又问他，那你入党时举着拳头对天发的誓还记得吗？这边发誓要见无神论的马列，那边有烧香拜佛要见菩萨，这不是矛盾吗？是不是应该做一个选择呢？你说这个誓约还能要吗？他说，你说的有道理，不能要了。那你入过的党团队是不是应该退出来呢？他说，应该退出来，你说的太好了。在祥和的氛围中，他顺利地做了三推，同时我又讲了一些大法真相，并告诉他，共产党造谣抹黑法轮功，让民众误解仇恨法轮功，目的把人拖入地狱。他听了直说谢谢。有时会遇到基督徒，我就从另一个方面问他，我说，圣经里讲过有一天会大审判的是吧？他说，有的，现在人太坏了，不信神，大审判会被淘汰的。我说，还提到撒旦魔了，他要来到人间，你能分辨吗？他摇摇头。我说，撒旦魔已经来到人间了，你想想看，是谁在宣扬无神论、进化论？从你上学就告诉你，世上没有救世主，没有神，人是猴子变来的。是谁让你举着拳头发誓加入他的组织，还要爱他？那么他就是撒旦魔。你要想见上帝，那你就必须退出撒旦魔的组织。听到这儿，他会若有所思，看他的反馈，一般都明白中共撒旦魔的本质，再讲三退也会容易接受的。讲过几个回民，有的直接说我是回民或我是穆斯林，言外之意是拒绝。我笑着说，你知道吗，五六十年代宁夏新疆曾经逼迫清真教徒养猪吃猪肉，看现在你们宗教的一些标识公众场所还有吗？中共不只是迫害法轮功，各宗教各民族都迫害。你发誓站到了迫害自己信仰的中共组织里，你信仰的主他多么希望你赶快抛弃你发过的誓，退出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再根据具体情况解释清楚，一般会发自内心的三退。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不要落下身边同修》，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3日。最近的一天，我有事找到一位不常接触的同修，跟他切磋学习师尊新经文的认识。他说还没见到新经文，师尊新经文发表10多天过去了，他还没有见到。再问他，我们现在针对邪恶在美国攻击大法一事发正念，他说也不知道，这么重大的事他一概不知。而他工作的地方是城区中心，环境很方便，为啥同修不能及时得到这么重要的消息，甚至师尊最新讲法都不能及时得到？这件事值得当地同修思考，引起重视。同修没有及时得到正法信息，没有及时得到师尊讲法，同修本身修炼状态存在问题，这是肯定的，但也反映出当地整体存在的不足。师父让我们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是以修好自己、维护大法为第一位的。选自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个人理解，与身边同修共同精进、共同提高，也是修好自己、维护大法的重要内容。中共迫害的初期，当时无论有啥情况，同修之间都及时互相转告，能让所有同修尽快得到消息。而当天来不及告知的，第二天也会早早的就得到了。那时大家真正做到了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说好513大法日全体同修一起发真相资料，证实大法。第二天各个村镇街道上，百姓就会看到法轮大法的真相资料、条幅、不干胶、小册子等资料。反迫害走过25个年头，我们没有被中共的拘留、劳教、判刑吓倒，我们成就着大法徒的誓约，成就着大法弟子的名号。正法走到最后，海外却出现了邪恶的诽谤，表面上很嚣张。当然，任何迫害大法的都是痴心妄想，但我们作为大法徒，怎能允许邪恶这样逞凶？全体大法弟子集中发正念，彻底清除安排这次劫难的一切邪恶，邪恶一下就会被灭尽，所以全体大法弟子整体参与就是关键了。作为真修弟子，面对此事心里很踏实，知道这又是一次纯净自己、走出人来的机会，是师尊将计就计、弘扬大法、多救人的机会，也是我们整体提高的机会。我们都知道师尊不会落下一个弟子，但也不要不够格的。在这重大历史时刻，让我们放下人心，珍惜身边同修一起走正法路的这份圣缘，共同精进，跟上正法进程。所以及时关注身边同修也是很重要，真正践行师尊讲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选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从另一个角度讲，不能及时得到师父新经文、得不到正法进程信息的同修，要向内找，问问自己，为啥自己会落下？以后的修炼路怎么走才是走师尊安排的正法路？正法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自己还需要同修为自己提供服务？如果没有同修提供修炼信息，自己怎么修？以后自己怎样做才能跟上正法进程，完成自己的使命，才配得上最神圣的宇宙大法弟子的名号？大法修炼是严肃的，要重视啊。还有长期病业关过不去的同修，问问自己是怎么用心修的。当我们走进大法时，师尊就给我们把业力消去很多了，只留下一些分在各个层次中为我们提高心性用的。只要心性提高上来，业就消了，而且是想过就能过得去的。法说的那么清楚，对照大法找找自己到底问题出在哪儿， 导致长期不能过关。注意到一个现象，值得与同修切磋。有些长期处于病业假象的同修认为，我不吃药就是坚定大法，就在修炼了。也有的认为，坚决不去医院是坚定大法，我就是大法弟子了，我就能跟师尊回家。最后却丢了肉身，有的失去自理能力。我们都知道法难，不是师父的难，不是大法的难，是我们弟子们修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积攒而成的难，是师父再一次为弟子承受着巨关巨难。对于这样状态的同修，我们不要落下他们，也需要跟他们一起学法，发正念清理他们的空间场，帮助他们早日走出病业磨难。对于那些忙于成人工作待修不修的同修，更要用心和他们在法上交流，让他们知道师尊在焦急地等待他们找到修炼如初的状态，找回真我。北京的同修们，我们选择在北京邪恶的老巢注视正法，那是神的选择。在这重大历史时刻，一定要手拉手共同精进，走完走好，再次成为神的回归路。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关于大陆学员使用微信的再提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日。在中国大陆，很多同修因为工作原因没有删除微信，造成的问题后果很严重，希望同修们严肃对待自己的修炼。是否卸载，是否继续找各种借口，是个很严肃的选择，而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选择所造成的后果负责。以下是学员中使用微信的情况举例。第一，同修们在微信中互相交流修炼心得。有的同修直接在微信上面说，我悟到了什么，我有什么执着心没有去，或者是我有什么什么心如何如何。在无视明慧通知继续使用微信的同修中比较普遍存在。第二，和修炼以及救人相关事宜通过微信联系。比如有的同修出现病业状态，同修们出于帮助同修的愿望，但是用微信联系，谁谁谁去到哪哪哪，几点几点，如何如何。还有的同修用一些暗语，如你让我办的事我办好了，你几点来，或是你让我弄的东西我弄好了，如何如何，也比较普遍。第三，大陆同修和出国到海外的同修联系而遭到迫害，这是表面原因。几年前，因为一位大陆同修与已经出国到海外的同修用微信联系并且视频通话而被监控，后被迫害，与其有往来的其他同修也受到牵连遭迫害，最后那位与海外联系的大陆同修被迫害致死，这是血的教训。第四，大陆同修利用微信传真相。肯定同修救人的心，但是在微信上传真相并不理智。大陆有用微信救人被迫害的事例，而且利用微信传真相并不是现在出现的事情，而是很多年以前就有了。同修的手机都是实名的，而且其他同修还崇拜，和不赞同的同修说，不赞同的同修是有怕心，说正法进程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同修们都在救人也没出事啊。以出不出事为标准，不是以法为标准。第五，利用微信视频号制作视频救人。同修救人的心值得肯定， 但方法选择上不理智，也是不在法上。有的同修在视频号上面发表视频，视频的内容和师父红银到红银六的内容非常相似。有的把师父的经文替换几个字放到网上。有的是正法修炼内涵的东西，常人未必能看得懂，也不一定能起到救人的作用。不太清楚这些同修是否在微信上直接讲真相。有使用微信的同修去浏览微信视频号，关注、点赞，有的还直接在评论区引用师父讲法，却不标明这是师父的法。还有的直接转发，还有的同修互相在网络上吹捧。一是牵扯到道法行为，二是不理智、不安全，三是暴露了大量大陆同修，四是浪费了大量正法修炼的时间，五是增加了同修的求名心、好大喜功的心等，给自己和其他同修带来安全隐患。因为考虑到大陆同修的安全，这些事情一直没有公开交流出来，因为一公开交流，这些同修们就更暴露了。但是这些现象现在已经非常严重了，而且本身已经在暴露自己，等于这些同修自己不在乎自己和别人的安全。邪恶是否下手、何时下手都交给邪恶，这不是在否定旧势力安排，而是不讲理智、不讲智慧，甚至是靠侥幸、想当然、自欺欺人。再继续下去，会给个人修炼和救人造成更大损失。再次提醒大陆各地同修，以及因为私人原因移居海外的同修，放下自我，放下私心，以大局为重，不要继续把师父的慈悲用人心和人情去曲解。重大提醒总是涉及到修炼原则和相当范围的人群的，而不是常人意义上的外在命令。但是修炼讲法理，讲融于法中，如果在问题面前，在选择面前，一个人的内心不肯归正于法中，法对你就没有内在的约束力，你也就不把自己当修炼人要求自己。真修者才懂得常人和修炼人的本质区别。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